复兴啊、哦，这个敬拜，人唱的声音也大，音响也大，然后都有没有觉得地都震动啊？有吧？哎呀，突然觉得我需要更健康的身体，不然到天上敬拜的时候都承受不住，我都逃到后面去了。我早晨一来的时候，看到大家都往后坐，我想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前面不坐，坐后面？可能你们已经尝过这滋味，是不是？这个大地震动的滋味，就像以西结书说的，大地震动。我估计再过几次来，这里叫烟雾弥漫。哎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谢神，你就会看见，当我们来尽力追求主的时候，它会形成一个合力。埃及起初可能是一个人追求是没有用的，至少要五六个，然后每个人影响了你身边的人，然后再影响越来越多。而现在不仅这里热闹，我发现我的这个天性上的一个弱点正被越来越突出，我要求神帮我改变。第一就是我对声音非常敏感，就很细微的声音我倒反而听得很见，很大声我就很紧张。这两天我们在看一个电视，那种 debate 的电视，就很有意思的就是有很多就是世界级的辩手，什么哈佛什么耶鲁的，但同时呢都可以报名，所以农村大妈也可以上来。起初我看的还挺过瘾，因为我在大学时代也是主辩手，就是我一听我就知道他走哪条辩手路线。然后上来，昨天上来一个大妈，就是农村的，他说他是什么哪个村哪个乡哪个庄，他完全不跟你讲道理，就他讲他的，然后声音非常大，但是那个辩手还是很成熟，就顶住了。然后我现在就说道理你肯定完蛋，彻底崩溃了。就最近我们小组也特别火热，然后火热就有20个孩，然后现在我们要求孩子跟大人一起敬拜，也就是说40多个人在我们家客厅里敬拜。我看我老公那么不怕大声的人也很懵。昨天来了一个歌唱家，男高音歌唱家，要加入我们小组。他起初先是跟我聊，他就觉得很适合我们小组，然后进入我们小组以后目瞪口呆，说原来有那么多人，那么多孩子。但是我发现啊，我有时候在，我过去一直觉得我这是优点，就至少不会跟人大吵吧，就是人家声音一高我就算了。但是现在越来越想到，当我们要来集体的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当克服自己很多的习惯，甚至你以为你的优点。那我们教会是很闹腾的，我每次去完教会回家就得睡一觉，小组结束我也得睡一觉。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习惯。那么我们进入我们说基督教以后，我们当改变什么呢？往往你最难改变的不是你坏的地方，而是好的地方。对于中国人来说，最大的我们根深蒂固的就是我们要有福气，对吗？我们根深蒂固就是很自然的要有福气。福这个字代表着中国文化非常大的一个观点。然而在教会里面，你到华人的基督教教会里面，你会发现无论我们讲什么样的圣经道理，我们最后落实到福气上，当我们具体爱一个人为他祷告的时候，具体的时候我们都会走回我们中国人对福的定义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我们讲的这段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，因为我这一敬拜完，现在耳朵都背哦，老听不见自己的声音。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来读一下。好，哎，这个字变得那么小了，看得见吗？变窄了。我读单数节，大家读双数节。马太福音5:3-10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
哀痛的人有
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，愿你挪去我们真是眼前的帕子，也愿你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赤路敞开的到你面前来承受你的福分，也来看明白什么是你给我们的福分，让我们真是能够走出自我的观点来进入你的福分。主，谢谢你，你恩待今天所有的时光。主，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这两天有人约今天下午，我从你们这为什么要赶紧赶回去呢？因为他们到教会去看我，我说今天不在教会，然后张牧师也不在，他们就觉得很失落。他们要跟张牧师肯定是谈一些革命和世界的事，跟我就是要谈一些文化的事，那是两个学者。那我说你在我们家，我请你喝茶，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基督徒。他们介绍的人通常带来的都是牧师。那这两个，我今天早晨刷牙的时候，我一般灵修也会边灵修也会边刷牙，然后刷牙的时候就问主，我说这两人到底是什么人啊，谈什么啊？然后主就告诉我，这两人是慕道友，没信。虽然他们好像嘴上讲的都是基督教，没有信。那主就跟我讲了一个，你跟他们谈什么？那我想，没信的学者谈什么？你难道吵架？他肯定不会听你那套的。而且我一看他们的 background 都很强，也未必我能谈得通。但主就说，他们一定会问什么是信仰。那你想怎么回答？我说主，你说怎么回答？主就今天跟我讲了一个事，他说，信基督教和不信基督教，信仰其实是你如何看待整个的世界，如何看待自己。我说这都知道吗？人生观、世界观吗？我们一想都会往大的想。那主接着就说，其实就是你如何看待人类整个的历史。历史包括每一个此刻的片段连起来，如何看待自己。在你不信上帝的时候，你看待人类历史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人类历史。所以或者你说看待我这个家，我自己，或者我这个国家，我有很多觉得看不惯的地方，历史中不合理的地方，包括他们可能会讲到一些中国历史中不合理的地方，有各样的想法。当你这样来看待历史的时候，你的人生是一种悲哀。因为你在这样的历史中，这样好像无序的历史中，你自己会觉得，要么我要改变这个世界，要么我就毫无价值。如果不能改变这个世界，我就毫无价值，对吧？而且我们说小一点，如果你不能按照你心中的意思来改变你的环境，你就觉得你不成功，你会觉得你受委屈，会觉得这个环境不合适。或者今天有一个意念进入我里面，就是说什么是命运。因为我们常常将偶然和命运，我们觉得我们拼命的努力，拼命的努力以后，这个偶然的命运似乎总是凌驾于我们之上。就你的努力其实是一个逻辑性的，我们说我们撒多少种子产多少，然后施多少肥，但是一个偶然就可以让你颗粒无收。所以我们中国人文化中，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，因为有很多的不确定，而这些不确定使你在悲观主义的同时，你要拼命的努力，拼命的积存，至少在一个偶然来的时候， 大部分掠夺了，可能能剩下一些小的。所以你要至少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，因为我们有一种命运的偶然凌驾于我们之上，因此你心里是不踏实的。所以我们中国人所有要的福分都是退而求其次的福分，你相信吗？我能平平安安就好，我能吃饱饭就好，我们家能相敬如宾就好。我们求相敬如宾，不求相爱生死，因为我们觉得那个不可靠，因为那个是偶然，有一个偶然，有一个命运在我们上面。我们说吃饱了就好，我实在的问你们，你们有谁真正心里觉得吃饱喝足了就好的？其实不是，不敢求，因为你觉得那个偶然的命运，那种无情的神在你上面。所以我们的文化中造成了我们很难在一种幸福的文化和心境中成长。虽然我们整天求福，我们是求这个福气的保底线。因为你求的是保底线，你渴望那个更大的祝福，就是官做得更大，钱拿得更多，生更多孩儿。你这样求的时候，你都毫无把握，甚至你心里也没有把握这些东西拿到以后你是不是真的有福。但是这些东西其实你还是在你的努力范畴中，是不是？如果不出现偶然的命运把它夺去，就你还是能做到的。那基督教文化里面是怎样的呢？它就不是，它是在命运的偶然之上，所谓你认为的偶然命运之上，它还有一个神掌管的必然。所以它是说，你在你的生活中你尽力，这个是最基本的。然而尽力以后，你似乎看到在人类历史上也好，你个人生命中也好，有很多的不合理。但是如果一个信仰者，他会相信在这些不合理之上有一个合理，有一个不变，这就是日光之上太阳是永不变的，就日光之上还有一个光的来源。我们常常这样的文化，我们常常在座的可能大部分来美国一段时间了吧，你会发现在西方，就是基督教为主要文化的这一个地方，很多人我们会觉得他们傻不愣叽的，就是吃亏上当吧，他都不是太在乎。然后他好像他能够在我们认为没有积存的情况下，在我们认为没有保障的情况下，他们好像也傻乐傻乐的过着。其实这是文化中一个对整个人类历史，对整个历史的一个看法。他的看法就是说，可能今天有各种偶然，但我已经尽力以后怎么样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中国人这句话呢，有一种悲观性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其实所谓成事在天，是他只要不坏我的事就不错了，天不坏我的事就可以了。但真正的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呢，是我们努力以后，真正的一个掌管者是在天上，而且这个天是高于命运的天。这是今天早晨我在灵修，也是在刷牙洗脸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当我们要去和知识分子来谈的时候，或者说当我们要和我们自己这种人谈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常常要跟自己谈，我们遇到各种矛盾、各种问题、各种生活中的困境，或者看到中国历史也好、美国历史也好，很多不平的时候，你如何看待历史？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环境？其实从这个好像很比较高深的问题，一回就回到了我们最基本的问题，人类的罪性就是自我为中心。 你以自我为中心，当然凡是不符合你的都属于意外，对不对？都是偶然。凡符只有符合你，它才是在你认识中公平合理的轨道上。然而这就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但是圣经它就是要改变自我为中心的整个认知观，变成以上帝为中心，就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。今天我们就来尝试以神的话语为中心，来一句一句看这八福究竟是什么福。好，我们第一个看，虚心的人有福了。我今天得喝点水啊，最近一直是嗓子不好。我从小被人认为是个不虚心的人，我所有的小学成绩报告单，哎，我想问一下在座的，拿过小学拿过那种成绩报告单背后写评语的人举一下手，还是有不少啊。那个成绩报告单的评语好像就跟了我们一辈子，那种论断，我从小就被说，哎呀，骄傲，不团结同学，上课做小动作，这三个永远都有。上课做小动作那没办法，就是属于我必须要干两件事。我好像如果你听我讲到就知道，我就干一件事的时候我就会注意力不集中，我一定要干两件事三件事。那他一直有一个就是要虚心，我一直弄不清怎么个虚心。我扪心自问，我没有骄傲啊，因为我很少跟别人比较，这是从小我独生女儿养成的习惯，我没有人可比较，我又没上过幼儿园，我天性中没有比较这个概念，我有自得这个概念，就我自己挺得意自己的，不管自己干了什么都挺得意的，或者自卑，但是很少去比较。而且自卑也是因为人家老说我不虚心才有的，以前也没有，以前就自己过着。所以在我们的文化中，虚心呢就是像虚怀若谷啊，其实总的来说就是外表装得好，对吧？你不相信去看每一个彬彬有礼的特别虚心的人，都是他里面特别自信，因为他里面特别有，或者说他的地位特别高。你没见啊，一个假如说在中国文化里面，一个同学会吧，一个混得很差的人，他到这儿来虚心，你会在乎吗？你觉得 no？ 你会觉得哎有涵养，虚心，那肯定是他自己混得很好，然后假模假样虚心。就算最好的，那就是有修养。修养产生的虚心，它不是装的，它始终有一种跟人相敬如宾，跟你有点距离。我渐渐也学会了这种虚心，但圣经中讲的虚心完全不是这件事。我们来看，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你真的认为天堂上天国里面所有的都是像孔老夫子这样作揖的人吗？大错特错。我最近写宋藏杰，写很多这些，就是我发现他们各式各样。我回头再想想圣经中有几个虚心的，没有我们那个虚心概念。他这里虚心，后来我仔细查了，他是邻里贫穷。邻里贫穷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心灵的深处虚空。因为如果我们用属灵术语说邻里贫穷，好像又是一个很高深的位置，其实就心里虚空不得满足。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不得，心里好像总是不得满足，对邻里面的事情，比如说一个妻子在丈夫面前总觉得爱不得满足，一个丈夫可能在妻子面前总觉得自己的就是价值，自己被尊荣不得满足。其实这些你仔细想想都是邻里贫穷，是不是？你爱不得满足，你自己的存在就是自己人生的价值被尊重 一个男人天生的上帝就把你们造成要被尊荣的，但你不得满足，你也做不了头，连做个尾巴的胆战心惊的，在办公室做尾巴，在家还做尾巴，在办公室低头哈腰，在家还低头哈腰，你这心里能可能满足吗？所以你愤怒，你不虚心，但这样的人上帝却知道你邻里贫穷。但邻里贫穷的人，你只有转向神，你才得天国。因为当你不满足，比如爱不得满足的时候，如果你向着神去，神将他的爱将他自己浇灌满足你，你那么爱主，你当然得着天国，是不是？因为神的掌权就在你心中。如果你不被尊荣，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从圣经中，从上帝面前重新来定位自己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作为一个人，他的价值，而不是从社会上要求反馈，不是从老婆身上要求反馈，是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来信他话语所说的。我是掌管要来管理这世界的，我是要在家做头的，我是因着这样被神的建立，你里面起来能够为这个全家祝福，能够对这个社会有一份作为男人的那种去管理这地的那种使命感，是不是？天国是你的，你那所有修养里面的虚心，所有表面人际关系里面的虚心，都不会为你带来天国。只有你里面的空，里面的饥渴，里面向神的，会带来这样的天国。所以他说有福了，福就是快乐、雀跃、可颂扬。所以这个地方不可能是说你虚怀若谷，哎呀，特别虚心、修养特别好的人，你认为他跟这个欢快、欢庆、快乐、欢庆、颂扬、幸福感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。我看过那最虚怀若谷、虚心，就我爸，我爸那绝对是老知识分子的典范。他快乐吗？他不见得快乐。当他现在不太能完全控制自己以后，他的本性中的骄傲，他本性中的自私都慢慢暴露出来了，因为他老了老了就像孩子了，他就表现出来了。我很惊讶，哎，我妈从来不惊讶，我妈说她一直就这样。所以我就突然，我爸曾经对我说，像他那样的人不需要接受福音，他觉得他比绝大部分人都好。我现在才发现没有一个人不需要福音，因为你里面的虚空，外面再能够好像用各种文化、各种修养来掩饰或者假意填充，你的虚空都在那里。它只有被神来满足，被神的话语、被神对你的定位、被神的爱来满足以后，你才成为上帝掌权的国度之一。所以这是虚心。因此我们应当抛弃世俗的那种虚空，来追求属灵的天上的事。我们说倒空自己，求主扩大我们的气容容器。第一个是倒空自己，你原本觉得自己有的，你应当一点点除去，神才能将新鲜活泼的生命浇灌在你里面。我常常觉得虚心这件事情，以前我认为是我最弱的一点，现在发现不是，那绝对是我先生最弱的一点。因为他太好了，太好的人呢，他不觉得要倒空。像我知道自己有很多问题，而且经常被人指出问题，然后你很自然的就要求神。他几乎从来都是被表扬，很少指出问题，我也基本上挑不出他的毛病。我总算看了这个以后，他有个毛病，他里面已经太满了。那我们说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你认为怎样的哀痛才是有福的呢？第一个 就是向神赤露敞开。如果你在哀痛，你今天是不是凡是有病的，凡是有苦难的人都有福啊？肯定不是。我们中国人最不愿意求这个福了，世界上也没有人愿意求受苦的福。但是如果你在哀痛中能够转向神来哀痛，你就是有福的。这就是人的尽头，神的起头。而且呢，这个福分呢，用不着你一定要经受大苦难。我不觉得我这辈子经受了最大的苦难，我不觉得别的比我经受苦难大的人就肯定比我有福。问题是你怎样使用这句话，哀痛的人有福了。你可以借着代祷与有苦难的人同哀苦，你可以借着为这个世界，为这中国，为你身边看到的苦难的来哀痛。我们啊，常常不会得着这个安慰，得着神的安慰，因为我们非得等到自己生大病了然后得主的安慰。你说这代价太大是吧？而且得安慰以后呢，有的时候那个当你在哀痛之中的时候，如果没有人帮你，你还真的很难转向神，你甚至会产生怨气，主怎么让这种事临到我。所以我建议大家在还没有进入自己大苦难的时候，先学习使用转向神，就是为别人代祷的时候，为这个世界，为中国，为美国，为这些你所关爱的，不管是环境还是弱势群体还是等等，在为他们代祷的时候，感同身受的向神祷告，你会得着神的安慰，你的心也扩大了，福气也得到了，这条上面的操练也有了。当你经常这样来操练被安慰的时候，当你自己在苦难中，你会顺理成章的向神去求安慰，否则你一定是向人去求安慰。尤其是知识分子，我知道你们在座的很多人也跟我一样，而且还比我书读的还多。书读多了的人，讲修养的人，都有一个毛病，就是我们很难赤露敞开，不管是在表面中还是内心中，甚至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，也是有很多很多层。我记得诗人王嘉欣就跟我说，说你们基督教啊有个问题。我说什么问题啊？他说你们想喊上帝就喊上帝，旧约说过不能随便喊上帝，你们还喊他，又是耶稣又是耶和华又是天父，也应该，我说那你说应该怎么样？洗手焚香然后祷告，只能叫亚威。我跟他说，这就典型的知识分子，当我们在向神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仿佛在我们过去文化中像一个不可知的神，像一个高高在上的神在祷告，所以你跟他之间是有很多距离的。当你觉得自己丑陋的时候，你就不见他；当你觉得是部分丑陋的时候，你会遮盖部分然后见神。甚至在暗处的祷告，我们都很难向主赤露敞开，这是我们特别要克服的，就是要在主面前敞开。那么这个地方他说，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节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就是发慈悲的父，赐各样安慰的神。因此他有各样的安慰。我现在又想问大家，最好的安慰是什么？最好的安慰不是让你明白今天为什么受这个苦。约伯书里面，约伯受的是不是很大的苦？我们是不是认为神安慰他的时候一定得跟他说，其实你都很好啊，其实是因为那个撒旦跑来告状，我要在他面前显出你是爱我的这个荣耀，所以我允许他怎样，但我还跟他讲了不能伤害你的 生命，所以你看你的命没丧，而且这还不够，然后主还要对他说，其实你不要担心，我都给你加倍的祝福，你所失去的我都翻一倍给你，儿女呢不能给你双倍，因为这一辈也没死，都在天上，是不是得讲这啰里吧嗦一大堆？我们牧师通常安慰人全这样干的，是吧？讲清来源，然后讲清这是主的心意，主是为你好的，然后主还会报答你，是不是我们每次讲的话？主却不是这样安慰人的。天父怎么对他说的呢？他说，我造宇宙万有的时候，谁做过我的谋士啊？谁能来判评判啊？他意思就是说啊，你是受很多苦，你觉得很不公平，哪怕你不说出来或说出来，然后主就直接告诉你，你凭啥觉得公平不公平啊？你都是我造的，我想把你造成啥样就啥样，你根本没理由说公平不公平，因为我造万有的时候你又不是我的参谋，我给你一个海，给你一头羊是我给的，我拿掉也是拿掉，而且你自己不说过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吗？如果你心里，如果你最后觉得不公平，就说明前面说的话全是假的，你的所有的信仰都是宗教的，而不是内心的。但神很巧妙跟他说什么，神引他去思考宇宙万有的规律，神引他去思考啊！你看那整个约伯记上帝回答他的那一段，在中国的文体里面叫什么叫赋，就非常华美的诗篇，让你好像就是带着约伯坐宇宙飞船上去看一看，甚至带着约伯穿越到起初创世的时候是怎么样造的啊？到大海里看看，到哪看看，所以人为什么要旅游呢？为什么要看历史书呢？就是当你看得多，眼界高了以后，你就突然发现自己那一点点苦难算不得什么，而且你说生病，只要告诉你你觉得你这个病很不得了，只要让你去看一看整个病的起源，以及整个今天人类每分钟多少人死亡，而且不是一个数字，让你看看所有人死，各种各样，千奇百怪，各种偶然性，然后你突然会觉得，哎呀，真是不死的感谢神，是不是？能走路就感谢神，能喝口水的感谢神。上帝不是告诉你别的，上帝告诉你主权，上帝让你换一个眼光看世界，就是我今天一开始说的，他不是让你从你为出发点论评判这个世界，感受这个世界，他让你从他为出发点来感受这个世界，这是最大的安慰，就是他将他自己给了你，他的生命，他万有都在他里面，他在你里面，所以当你在拥有万有的时候，你就轻看了今天至亲至赞的苦楚。阿们，这个是最好的安慰。好，那我们看第三个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什么是温柔？这个大家很懂，就是温和，不反抗，不抵抗。所以你看地土通常在人类文化中都是怎么样来的呢？抢来的，是不是？哪怕西开发西部也是跑马圈地，圈完地要拿着枪来守卫，所以地土肯定是这样来的。但他这里恰恰说温柔的必承受地土。承受什么地土？他是在今世承受属灵的地土，就服事的领域，永生呢承受天国的产业，这是地土。今天我想问大家，你能服事多少人群，是不是你在这个范围的人群里面，你能够不以自己为强夺？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能够服侍人类，因为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，他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明白，所有的事情都愿意，他其实是来到地上道成肉身的决定是主动的，但到地上以后进入人有限的生命以后，他是处于被动状态的。 你去看整本圣经，他要肚子也会饿，要找无花果树上的果子来吃。他收门徒，那也只收了12个，12个中间还有背叛的，还有出卖的。他其实当时也局限于，因为他是人了，他必须走路的，他也局限于当时代，他整个交通没那么发达，他也不能跑遍真正的全世界。他其实足迹所走过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这次要去以色列看见的，还不是全部。他其实只在加利利这一带，很小的一块。所以他受到了，一进入人类时间的空间肉体以后，他受到各样的局限。那么他上十字架之前，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也是，主，他也愿意父为他挪去苦悲。他第一次祷告是愿父挪去苦悲。如果他说，但愿你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我的。但他第二次祷告，他就说，父，若这苦悲我一定要喝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他也是一步一步递进的。因此温柔的不抵抗不反抗，其实就是你能服侍在这个地方，上帝借着你能让他的权力掌管多大的地方。今天如果你在一个团契里面能够温柔，就是说能够放下自己的所谓的权力服侍他人，那么你就使得神借着你将他的主权在那个团契怎么样掌权，你就承受了这个地图。如果你能够在整个教会的长执会、教会的同工会里面，不是以自己今天的认定，有的时候我们认定的不是错的，是对的，也许你也是对的，也许我也是对的，也许他也是对的，甚至可能我比你们俩看的还超前，或者我比你们俩看的更对。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按我这个对的做，不然我们要走歪路，是吧？还有的时候这已经算是很好的，更差的是为了我今天是啊，你是会长是吧，拿你做比方啊，今天我是会长，那这个是次序问题。但如果他不以他不是这样的争论，不以他为会长为强夺，能够这件事情安静下来，我们一起安静祷告，以我们团队成全团队为主。也许你们走了一点所谓的弯路，也许事工晚了一点，又怎样？上帝的国和他的权柄在你们这个团队里面彰显。所以他这个地方你就服侍了这一个团队，否则你再对，你也只能服侍你一个人，或者服侍跟你一样观点的人。所以在这地方温柔的意思，像罗马书12章19节就说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即便你受委屈也是伸冤在神，何况是大家一起来服侍神的时候，难道神就不管了吗？难道你真认为你一撒手就全盘皆输吗？不会的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处于，哎呀，别人来找，哇，这个时候你还不管，那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说能怎么样？上帝的教会，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温柔安静，其实就都安静了。如果我们每个人不能温柔安静，其实就永远有纷争，纷争到一定程度，就是说那个带领者他也很难安静下来好好被神带领，因为他忙着跟你纷争了，不是吗？所以当我们纷争的时候，圣灵的声音就弱下去，当我们都安静的时候，圣灵的声音就起来。这是你如何看你的环境，如何看上帝的掌权。所以我今天发现，今天刷牙的时候，上帝真的是给了我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角度。 是众水之上主掌权呢，还是我们努力上面是偶然呢？这是非常不同的。好，我们看第四个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饥渴慕义什么意思？我们现在经常讲的饥渴慕义都是爱读圣经，是不是？我们一讲饥渴慕义，是不是你想的爱读圣经、爱听道，这叫饥渴慕义？其实不是。所以我们要改变一个观念，爱听道、爱读圣经，其实属于虚心的人那一块，就他需要嘛，他心里是空的，他要吃嘛，那是虚心的人。饥渴慕义是讲行为的，就他渴望自己所有的行事为人都符合神公义的要求。我们信主以后是称义，称义完了我们要怎么样？渐渐的，大家应该知道哦，都老基督徒了，信主的时候称义，然后要怎么样两个字啊？成圣。成圣的意思就是我们名分是这个名分了，然后我们要渐渐让自己的行为行事为人的样子像耶稣基督，就成为圣洁。那么在成为圣洁的过程中，痛苦是不是就来了？你会发现教会里面有一种人信主以后从来不痛苦，他都说呀，信主以后感谢神，样样都好。这样的人通常是没有真正认真信的，就是你好我好，主啊你好我好，我们相敬如宾就 OK 了。跟教会呢也是不太参与很多服事，能服事服事一点，有矛盾就退开，没有一个当家做主的。痛苦的都是当家做主人，要心里要跟神真正发生关系的人。真正跟神发生关系的人为什么痛苦呢？因为圣经上让你如何做是很清楚的，是不是很清楚？经常我们教会有人来找我，因为他们觉得读不懂圣经都可以来找我，我其实哪有这本事让你一下读懂圣经？因为除非你跟着一起灵修一起查经，他不是，他每到有问题找我，那你的问题都是一大堆，而且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新奇，那我不见得又给每个人都讲六个小时他所有的问题，然后过一阵他还能找出问题来。我给他们一个方法都很简单，我说没关系，好，你看近期这一个礼拜读的经几乎好多问题，我说那这一个礼拜里面有没有哪句圣经经文你是懂的呢？有的时候他甚至会说没有懂的，那我说我们就翻开，我们教会每天有查经嘛，一句句看，我说这句不懂啊，哦这句太容易懂的，那句不懂啊，哎那句很懂，哦那就行了。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你懂的，懂了就 OK 了，你哪怕一百句只懂一句，你就按那一句去做就行了。我说你这个礼拜就做这一句，甚至这个月就做这一句，就背这一句话然后做这一句，他都不甘心，他觉得要懂，他说我首先要懂神的话我才能遵行他的话。我说你首先要遵行你已经懂的，神才将更多的加给你。然后几次以来特别爱问问题的都去，如果他是真心想跟神发生关系，他们都跟自己去斗了，不再找我了。然后他们会写微信斗的情况，哎呦真是苦啊，然后我会安慰他们，基督一定能帮助我们得胜。其实这里就是讲到饥渴慕义，就是你肯定是会觉得做得很不好，但是你要去追求得饱足，就是你去慕爱慕这个义，而不是自义。他前面要都懂其实是一种自义，我要都懂然后我要做得非常像基督徒，他追求自义，所以他做不到，他要么放弃要么当个假基督徒，而假的让你们觉得我很属灵。就一种人就是很有修养的，就是假冒伪善的人， 一种没太修养的就是自暴自弃的人，这两个极端我们都不要做。我们要做那个每一天挣扎在主面前，渴慕他，希望更像他的那一个，而每一天都发现自己不够，都会悔改，都会在他那重新领受力量，每一天走一小步，哪怕走三步退一步，你也在前进，对吗？所以饥渴慕义讲到的是我们的为人处事行为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，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。连续就是体恤和同情别人，乐意给别人所不该得的。哦，这第二句难了，是吧？连续愿意同情人家，下面什么是连续呢？连续是乐意给别人所不该得的。我不知道中国人是这个特性，我们上海人更是这个特性。上海人江南这一带的人属于中国人里面的中国人，汉文化就是不能给人不该得的，我也不拿我不该得的。所以这个好处呢是非常具有现代这个现代商业社会的原则，我们是很遵循的。坏处呢就是我们相对来说是比较无情的。什么叫友情？友情就是多陪你走一里路，友情就是你要我的外衣里衣也给你，友情就是多一份，连续就是你不该得，因为像耶稣基督一样，我见到你心里就起了怜悯之心，而不是见到你就欣赏你所以给你这个，而是见到你就怜悯你今天的穷贫困，邻里的贫困，生活的贫困。所以我们在圣经中都看到早期的教会是不能让孤儿寡母们有缺乏的。如果一个弟兄他因缺乏来向你借，这个借不是今天去借了钱做生意，是他今天没有饭吃，没有衣穿向你借，你不能说我为你祷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，这是没有基督的心在里面的，没有连续。一个教会是不应当有人挣扎在那种没有衣食那个贫困线上的，我们理当互相帮助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。而今天恰恰是愿意教会中我们是禁绝教会里面彼此借贷，我们教会就是这样讲，禁绝在这里做生意借贷，基督徒之间不当击掌担保，你不要为他做担保，商业担保，这都是圣经上规定的，不要击掌做担保，不要互相借贷做生意，但是有困难的时候是要互相帮助，而那个帮助是无偿的。你不能说我今天借你点钱买顿午饭，明天你得还我顿晚饭，那个是不应该的。或者甚至发高利贷，当然我相信中国教会这个目前特别你们教会不会有，因为你们教会毕竟不是新移民区，我们教会经常要谈这件事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彼此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。彼此之间的关系，彼此相爱，相爱体现在哪里？就是要彼此恩慈相待，互相有怜悯之心，彼此饶恕。好，我们看第六个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什么是清心？清心是心里清洁，单单要神。我不知道，我记得我在你们教会听你们也唱过这首歌啊，是有两首都是唱这个，就在天上我没有，我现在一下子忘了，在天上我没有什么，在地上也唯有耶稣，好多歌都是唱这个。你要知道我在神面前我不属于一个特别刻苦己心的人，但我属于一个求神自己做事的人。 怎么叫求自己自己做事呢？我们身上都有很多毛病，都有很多自己所爱的。那我发现有些姊妹，特别是姊妹，也有弟兄，就很刻苦的要克服自己身上那个贪爱世界啊，或者等等，就天天努力。然后天天努力的人呢，在某个阶段，特别是努力的那个阶段里面，就是会呈现苦瓜脸。是不懂苦瓜脸吗？那脸拉很长，很愁苦。我们曾经的牧师和师母就属于那种很愁苦。哎呀，我们这些慕道友和刚信主的，特别是慕道友，我们当时说，这信了主要都这样啊，算了，太辛苦了。哎，但是因为我天性中从小就是属于那种乐天派，我就抓住一个应许。哎，主说都是祷告主，主来做嘛。所以我除了最开始被他们稍稍带歪了一点，为了谦卑，我禁食祷告好多天啊。然后禁食完了，我觉得我啊，这个整个教会都不谦卑。因为你已经觉得禁食祷告着等于自己浮得很低了，然后你看他们每个人的言行举止，或者这个时候人家看你比较谦卑了嘛，平常不敢对你说的话啊，不敢批评的都来跟你讲一下，哪知道这个时候你不是真谦卑，你是压着，哎，他等于就是骆驼身上不是压根稻草的问题，你是骆驼身上又踩一脚踩一脚，这个本来就不行了，所以最后就彻底塌了。所以当我们自己来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时候，你不仅自己变得很郁闷很痛苦，而且你对别人很严格。以我的经验，我告诉你们一条好办法，是一个老姊妹教我的。她挺喜欢我这样，她说，哎，你的天性就是有点小孩气，你就跟神说，凡男主在你我之间的都拿去。我从此以后，我就不能说每一天吧，肯定是隔三差五，一个礼拜至少是两三趟跟主祷告都有这句话，主啊，任何一件阻拦在你我和你之间的东西，无论好坏你都拿去。我也就不要分了，谦卑啊还是骄傲啊还是什么啊等等，不用分了，只要男主在我和你之间的你都拿去。哎，你也就很开心嘛，因为你也不纠缠某件事嘛，他什么时候拿去是他的决定，你只要像他这样敞开。很有意思的是，他渐渐他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就给你渐渐除掉，而且你里面没有因为自己花力气而受伤。你知道自己花力气属于蛮干性，等于自己挖个洞把这个挖掉，你肯定还会伤及别的。但你求他，你自己是完全打开来，你等于现在突然想到一个比方，属灵生命中去除那个自己里面爱世界的，或者去除自己里面爱自己的那个东西，有两种办法可以做。一种就很有勇气的自己把自己咔割开，挖掉一个子弹，挖掉个什么东西。还有一种，我这种愿意交给神，躺在手术台上相信他的手术，吃上麻药啥都不知道，醒了好像好好的，其实已经被拿掉。但愿意自己割开自己，自己来刮骨疗伤的那些关公啊这项羽之类的人，他是不愿意被打麻醉药躺手术台上的，因为那个需要信心。你觉得是不是？让神做需要信心。第一，他很难让神做，他怕神给他割的时候割了他觉得好的，他要按自己评判什么好什么不好，什么得留着什么得拿掉。还有，当一个人愿意被，我是经过全身麻醉过的，那当你愿意被全身麻醉的时候，其实你要怀有一个交出去的信心，而这个恰恰是我们信仰中最关键一步，神要的最关键的一步，还真的不是你有多大的勇气把自己割开搞一下，神要的是你全然将自己交给他。如果你想走一条轻省的，就像主说的，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我的轭是轻省的。如果你想走这样一条属灵追求的道路，你就全然放开。我的例子是更深祷告，所有我们阻拦我们之间紧密合而为一的，你都除去。我丈夫的祷告是因为丈夫是男人啊，经常要在外面遇到很多事啊，他永远跟主祷告的时候，就是你只开一扇门，其他的门不是你的全关上，我不用选了嘛，就只走的那一扇。那扇门有的时候你觉得是好的或者不好的，但是其实我们俩都在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，交给神的功课，从一个自己来掌控转为由神掌控的这样一个整个人生的变化。因此清心就是只有主，除了主以外别无所求。你肯定会喜欢很多东西，这个很自然，但是你求什么，你能不能求主凡你所挪去的都以你自己来代替？你能不能边流着眼泪边向主说，主按你的旨意不按我的旨意？你能不能虽然心里还是忐忑还是担心，但是你相信他爱你比你爱自己更多也更有智慧？相不相信他的道路高于你的道路？相不相信他的旨意高于你的旨意？你愿不愿意把你残存的生命，你那有限的才华，今天能够全然的交在他手上，任凭他使用？这是一个信心。而我们整个的信仰中关键点就是打通任督二脉，最重要的就是信心，肯不肯交出去。甚至很多非常属灵的非常爱主的人就是交不出去，交不出去他就会有很多的反复受苦，吃二遍苦受二茶罪，吃三遍苦受三茶罪。因为我经常都是跟牧者们在一起，哎呀我就发现难呐、越是有才华的越是被主大用的又越难交出去。但我们就趁着目前还没被主大用，目前还没有太多才华，赶紧交，交成习惯以后你就很轻松了。好，因此清心者的祷告大有功效。当你能够清心的时候，你祷告为什么大有功效？因为你祷告是按照主告诉你的来祷告。你的服事也大有能力，因为你没有自己特别的意见，所以你是按他的意思服事，你等于是你花的那点小力气跟他的那个是完全一致的，所以你就会服事大有功效。而且你的灵性平静安稳，你特别使劲的人都很难平静安稳的，不太使劲的人，使用信心的人，用成习惯以后，那个信心仿佛是从你生命中自然的一个天性了，你其实是很平静安稳的，做大事做小事受表扬受批评都对你没有太大影响。想不想尝一尝？想啊。今天就对主，今天我们结束我们一会祷告，就对主说，我要走这条信心的道路，去挑你的那个轻省的担子和轻省的轭。然后七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，他所做的事就是在十字架上灭了这个冤仇，借着十字架使人跟神和好，使你和仇敌和好，使人和人和好，使人和自己和好。所以当你使人和睦的时候，你就是像耶稣，就像神的儿子吗？当然他被称为神的儿子，是在人群中间不但消弭这种争闹对立的情形，并且进一步产生和谐相爱的这样一个关系。所以这一个很容易大家理解，就因为耶稣基督做的最大的事就是使人和神和好。因为罪是人跟神之间，罪就是亏缺嘛，欠缺，所以人跟神之间最大的深沟，耶稣基督尚且他能够用他的身体 来铺平这条道路。那你我愿不愿意像耶稣基督一样，将自己躺下，成为人与人和好的桥梁？一个在教会做长职的，愿不愿意自己躺下，借着自己受委屈，借着自己的被踩踏，使得人和神和好，使得弟兄姊妹和牧师和好，使得牧师愿不愿意自己倒下，让人踩着你，使得团契的同工彼此之间和好，教会的同工彼此之间和好。没有人倒下来，将自己成为一条路，一座桥，让人踩过去，人怎么可能彼此和好？但是你要知道，你不用受委屈，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做主要同工的，你倒下的时候，你是与耶稣同倒下，你是躺在他的身上，他是你的承托。如果你真的爱主，真的愿意与这一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合而为一，你就会感到一种幸福，因为你不以自己为强夺，因为你愿意受这个委屈，愿意使人和睦，使得人跟人之间和好，一同服侍主，使得人和神之间和好，让父的心意得满足，让教会被成全，你愿意吗？这个时候倒下的时候，眼睛不要看那些踩着你走过去的人，要用心体会躺在你身下的耶稣。所以我们说，常常要转眼仰望耶稣。你所有受的苦难他都受过，甚至你要有一种与他能够同死同复活为荣为幸福和满足。所以因为这样，我们才被称为神的儿子。所以为义，最后一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就为着神，什么是为义受逼迫呢？为着神的旨意遭受黑暗权势和世界的逼迫。因为地上没有了容身之处，所以必得天国的报偿。但是这个大家不要随便瞎用。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在家里受逼迫了，为义受逼迫，有的也很有道理啊。有的人就跟我说，我经常为义受逼迫。我说你在美国怎么为义受逼迫？他说你看，我要去教会祷告会，我老公不让，我就去了，然后就被他骂，这就为义受逼迫。我说他为什么不让？他不愿意带孩子，或者他不愿意怎么样，这都不属于啊，这个属于你要来学习如何调理啊，调节家里。为义受逼迫是被黑暗权势逼迫。有的家里全家都是佛教徒，那都拜偶像，你不拜，这个要叫为义受逼迫。那为义受逼迫，今天在中国大陆和全世界，我上次讲到讲过，每年多少9万，平均9万因着信仰而殉道，而现在越演越烈。那中国的教会现在被抓的那真是太多了，秋雨之父被抓，现在有的那已经好长时间了啊，都还在里面，那为义受逼迫。你我在美国会不会为义受逼迫？也不是不会。如果你不贪爱这个世界，而这个世界的那个贪爱对你有，这个世界的那种运行规律对你有逼迫，那是为义受逼迫。所以上次他们国内的 牧者在我们家，他们跟我讲，好像觉得他们很被异受逼迫，然后他们有的人来美国了。我说你不要以为来了这就不受逼迫，那个只是急火急风烈火，这个是慢水煮青蛙。一个是逼迫是肉体的，一个逼迫是灵里的，一个逼迫是让你感觉得到的，一个逼迫是感觉到的时候已经动弹不得的。都是因为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被魔鬼撒旦掌控，如此的充满了一种恶的势力。这个恶的势力就是它有一股世界观价值观，这个是和我们相敌的。因此为义受逼迫，就是你愿意放弃在这个世界上如鱼得水，你愿意放弃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一切的好处，而不愿意放弃里面认定的这个信仰。不是说不愿意放弃基督徒这个称号，我们完全可以戴着基督徒的这个帽子，穿着世界潮流的外服，甚至里面贪爱着世界，同时勾搭着天堂。为什么说勾搭？因为你真正的心在世界上的，勾搭只是外遇，跟天堂是一个存一存放一放，外遇一下新鲜一下。但是当天堂和地上两者矛盾的时候，你要的就是地上。如果说你今天要的都是地上，你所有受地上这种因贪欲不得满足的苦难，因各种就是你以自我为中心跟着世界上人走，你也会跟着世界上人吃完全一样的苦，不在乎你是不是基督徒。为什么我们觉得一失业就是重大的苦难呢？我记得我们以前教会那个主席，人家一失业欢欣鼓舞，因为失业期还有几个月前嘛，我们教会正好很破，他趁着那失业的那半年就整个装修教会，有两个人失业，就装修教会地板自己干，全部干完了，正好也找到工作了，前面的钱也正好过渡过去。之前很多人，我们教会很多人说这真是疯了，不赶紧找工作。其实工作也在找，工作又不是一天24小时都发那些，不是。他就觉得，我当时看了，我在他身上，他虽然不会讲道，每次跟他分享，他只有一个，几年了都分享一个主题，就是我总算知道我是神的儿子。后来我们都会背了，他说他每天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。但他确实是活出了我是神的儿子。回头看他这个非常可笑的人，一到九九大花买只鸡四处叫，我今天买了鸡了，来喝鸡汤，来喝鸡汤，就是为了传福音，都 lay off 了还在买鸡。其实鸡钱并不贵，是心态。这是神的儿子的心态，这是一个他的心可以存在天上的人。所以他被耻笑，被人觉得是个傻子，甚至我们基督徒之间，甚至我们这种小基督徒刚刚信主，他觉得这人脑子好像还是有点不正常。真的，确实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了，我也觉得这人脑子稍微就是有点就是，至少我们觉得他不太正常。他感觉不到大家觉得他不正常吗？能感觉到。而且上帝也没有给他很大的恩赐，说是他很会讲，他就是让人去喝鸡汤，然后他又讲不明白。然后他在教会，因为他已经是主席，他干很多事，我们那个是几个弟兄轮流讲到，他又不会讲，每次就这一个讲题，他太太跟我说，我说他不能认真点吗？查一查圣经，讲一段，他很认真啊，他基本上要轮到他讲，他有两三个月他就家务活都不太做，就闷头在书房里面准备，但出来还是这几句。后来我发现他太太说的是真的，上帝没有给他很多的恩赐，但确实他是神的儿子。每次我们在香港有开会的时候，他们几个都自费请假跑到香港去，不 是讲员啊，付钱到香港，在那就是忙活这些杂事，忙活完了，香港都没玩一天，又坐飞机回来了。那我先生如此被人看好，很属灵的，很优秀的，他也不干啊，就太正常了。我们要的是为主癫狂的人。那至于后来现在他越来越不正常了，我也觉得他不正常，天天在教会忙。其实神看为正常的，就是人看为不正常的。人看为太正常了，你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觉得你正常，你基本上在天国那个眼光里面你就不正常。就看你想做为义受逼迫的，还是与世俗同流合污如鱼得水的人。最后这句话十一节到十二节，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恩主，此刻你来听我们众人的祷告，你知道我们的心，你知道我们渴望真认识你，渴望得着你的福分，因为这你所设立的这些福分看上去是难的，它却是真正改变我们的，它使我们的心里面最深处能够得满足，它使我们能够脱离这世上的捆绑，可以使我们真是在众水之上与你一同坐着为王，可以拉我们出各样的苦难，各样的绝境，让我们转眼仰望耶稣。它可以使我们脱离在地上哦，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最后陷入自义，而进入借着信靠的道路被你保护，被你诚意。全能主，今天我们在做的，现在在神的面前，如果你愿意今天开始来按照这八福，哪怕先开始按照一福来操练自己，回到圣经中，愿意脱离中国文化里面自我为中心的福气的追求，进入神话语对福气的追求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在座位上站起来向神祷告，神看见你，听见你，并改变你的生命。当你站起来的时候，不要在乎你应该站起来，而是要在乎你里面真的觉得自己追求福气的道路真是到了尽头，你真的愿意竖立在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从今以后我愿意来全然要你，全然得着你，全然与你合一。虽然我不行，但是主你可以。感谢主。你知道吗？神何等愿意将他轻省的轭代替你肩上的重担，他何等愿意你里面向他的热情，向教会的热情，向人灵魂的热情，是从你灵魂深处生发，而不是从你的肉体，从你的头脑中生发。他何等愿意成为你里面力量的源泉，而你要的只是赤路敞开，全然的交托给他。好，我们站在树立在神面前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跟我来祷告。你也可以在心中自己向神来祷告。哦，亲爱的阿爸天父，
我们是何等的无力无能，我们的心惯于以自我为中心，我们追求有福的人生，但是我们得着的却是一层层的捆绑。今天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愿意赤裸敞开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愿意向你倾心吐意，我们愿意将自己一生的眼泪、所有的委屈、所有绝望、无力都倾倒在你的面前。你知道靠着我们自己甚至没法爱你，靠着我们自己也没法不爱这个世界，但是主，你今天将你十字架上的手撕再一次摆在我们面前，将我们让我们的心来看重我们灵魂的得救，看重我们在天上的福分。哦，让我们以这种被捆绑的人生为耻。哦，让我们以这种被罪牵引的人生为耻。主啊，你今天要挪去我们在你，在我们和你之间所有的障碍，让我们被你完全的得着。虽然我们余下的人生也许长也许短，也许是晴天也许是雨天，也许是刚强也许是软弱，也许是富足也许是贫困，但我们愿意将我们余下的人生全然的交托在你手上，成为那五饼二鱼，能够被你掰开喂养这个世界饥渴的灵魂。主啊，虽然我们不能，但我们今天竖立在你面前，就是要求你让我们得着你的福分，并且要成为他人的祝福，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，成为这个地区的祝福，成为中华民族的祝福，也成为美国这个国家的祝福。主，你让我们成为使人被祝福的那个管道。全能主，你看见每一个站在你面前的人，你让他们今天心中的感动存到他们再见你面的那一刻，因为你在这个世上渴望得着的不是宗教徒，而是愿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这样一群人，来成为你祝福的种子在这个世界。主，你也来祝福这个教会，成为这里的明灯闪耀，让我们的心被你燃烧，不要成为那温水中渐渐死去的青蛙，能够被你激活，成为被你的气吹在其中，皮覆盖其上的一群枯骨，成为耶和华的大军。主，谢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